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3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香港警方国安处在星期一宣布悬红通缉，并且指控8名身处海外的活动人士犯有严重的国家安全罪行，指称的控罪包括与外国势力勾结以及是煽动分裂国家。警方在记者会上面说，警方在记者会上面表示，这8名被告分别是活动人士罗冠聪、郭凤仪、刘祖迪、前立法会议员郭荣亨以及许志峰、律师和法律学者任建锋、工会人士蒙少达以及是网络评论人士袁公仪。当发出通缉令以及是悬赏港币100万元，即是每人大约是12万7千美元，警方声称这些被告在香港的资产将会尽可能地被冻结，当局又警告公众不要透过众筹支持他们，否则将会面临违法风险。
他们是做些什么呢？第一，他们是干犯了很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第二，他是鼓吹制裁想来呢是破坏我们香港啦，还有恐吓我们一些香港的官员啊等等的东西。而另一个有部分呢是颇多的呢，他呢是指明呢是要制裁一些法官和检控人员。
香港警方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他们鼓励外国制裁以摧毁香港以及恐吓官员。这些活动人士目前身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英国以及是澳洲。2020年北京在香港颁布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对他们进行的通缉，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表示，该法律被用来镇压香港的民主运动，并且损害在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时候北京承诺实施的一国两制模式。中国和香港当局表示，港版国安法已经成功地恢复维持香港经济所需的稳定。路透社联系到其中一名被告任建锋，他表示将会继续批评他所指的暴政。目前担任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亚洲法律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的任建锋，被香港指控他会见外国官员煽动制裁香港官员、法官以及检察官。他向澳洲透过电话是对路透社说，他的职责就是继续公开反对现时正在进行的镇压，反对暴政，现时统治着香港的这个曾经是亚洲最自由的城市之一。他说，香港当局想做的就是尝试展示自己的观点，就是国家安全法具有域外效力。美国财政部一名高级官员星期日表示，财政部长耶伦将会在星期四前往北京，这个是拜登政府正在进行的缓解美中紧张关系努力的一部分。这名官员对记者说，耶伦期待已久的访问是拜登总统推动加深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沟通，稳定两国关系，并且在出现分歧的时候将错误风险降至最低努力的一部分。这名官员中说，耶伦此行的目的是深化以及加强美中之间的沟通频率。这位官员表示，虽然耶伦可以在一些明确的共同利益领域取得进展，但是亦都有一些重大分歧不会通过一次的访问就能够解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份在北京进行了为期两日的访问，这个是过去5年来美中两国在中国举行的最高级别会谈。布林肯的访华在一定程度上面缓解了陷入几十年低谷的美中紧张关系。白宫在星期日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一个星期后启程前往欧洲进行为期5日、3个国家的访问，关键的一站是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西方领导人计划在会上面讨论他们努力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最新进展。白宫表示，拜登将会在下个星期日7月9号至到13号的访问当中首先前往伦敦，他计划在两日多的时间里面会见国王查尔斯以及是首相辛伟成，以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拜登总统随后是会前往立陶宛参加为期两日的北约会议，由31个国家组成的西方军事联盟领导人将会在会上面讨论乌克兰收复俄罗斯在16个月内占领的该国东南部领土的反攻的状况。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已經向烏克蘭運送了價值約數十億美元的武器，但雖然基輔軍隊是擊落了數百枚來襲的導彈，俄羅斯的空中轟炸仍然繼續造成了數十名烏克蘭平民的死亡。北約峰會結束之後，拜登將會前往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紀念芬蘭最近加入二戰之後建立的北約軍事聯盟，並且會見北歐領導人。拜登未有參加齊斯五月份在倫敦舉行的加冕典禮，而是派第一夫人吉爾拜登代表美國。拜登上個月在白宮接待了新衛星。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上個月還是在白宮會見了拜登，兩位領導人承諾繼續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的戰爭。台灣在星期一開始為期兩日的導彈實彈試射之後，將會進行最大規模的年度軍事演習，以加強針對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國的備戰。台灣軍方在屏東縣南部試射的導彈的時候，台北和北京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周一和周二的導彈實彈的試射是在中共軍機以及軍艦在台灣海峽以及他們周邊地區進行空中以及海上演習的背景之下進行。台灣海峽是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的一條寬180公里的海上通道。海峽兩岸關係在外交領域亦都未有取得更好的進展，自蔡英文當選以來，北京一直拒絕和他的政府對話。上個星期，台灣移民處是宣布已經拒絕中國旅遊官員前往台灣參加7月中旬台北夏季旅遊展的申請。近期兩艘俄羅斯艦艇被發現在日本沖繩島附近海域以及在台灣東部沿海海域巡弋之後，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李尚福星期一在北京會見了俄羅斯海軍總司令葉夫梅洛夫，中俄在軍事方面的聯繫繼續向前推進。中國國防部在星期日齊宣布，中泰英擊2023空軍聯合訓練將會在7月在泰國空軍烏龍基地舉行。在中國不斷強化和泰國軍事交流和戰略合作的時候，美國前軍方官員對中國在東南亞日益增強的影響力表達擔憂。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7月1日是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26周年，在英國多個城市的香港人都有舉行示威，在其中一個城市雪埠有香港人遭到自稱中國留學生的騷擾。下面美國之音地記者鄭樂哲在倫敦報導。
在英國雪埠，香港人組織發起遊行抗議香港國安法，期間有自稱中國留學生情緒激動，拉扯示威者手上的旗幟，警方介入隔開雙方。根據主辦遊行的 ReWater 組織發出的片段，該名男子被在場的警察問及事件的時候，以英語表示不滿示威者說香港不是中國，又用普通話叫警察看他們在做什麼，警察就叫他冷靜。另外有兩名講普通話的男子挑釁遊行趕人，其中一個人說拍你爸爸，我們是中國人，那些都是你爸爸、你爺爺、你祖宗，拍你祖宗。 ReWater 對美國之音說，之前多次舉行遊行和街站都沒有人騷擾，這個是兩年來第一次。他們說鄰近的幾個城市都未有舉行示威，或者令雪埠的示威成為目標。他們說事件裡面沒有人受傷，反而令一些當地人加入遊行，又說在場的中國人有權利表達意見，但是沒有權阻止趕人行動。他們說樂意用理性方式交流辯論，而非暴力雙向，只拉扯示威物品行為粗暴野蠻。他們都呼籲雪埠市應該同中國鞍山市和成都市脫離姊妹城市關係，又要求英國首相辛偉成立即兌現承諾，關閉所有孔子學院，同時保護香港人在英國的遊行集會自由。而在英國倫敦，大約200名示威者到在當地的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悼念兩年前7月1日 在香港铜锣湾刺警之后自杀身亡的梁建辉。经贸办外面有七名警员看守，示威者逐一放下白花悼念，又为2019年抗争运动去世的示威者默哀。支援香港在囚抗争者的世业融人道支援基金董事 Thomas Fung 呼吁港人向英国国会议员施压，取消经贸办的特殊地位。
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选票的压力去给英国政府、英国的政客知道，其实我们是重关心香港社会，希望大家可以大家一人一分力。
自称来自广东的 J 先生在集会发言的时候说，香港曾经是东亚大陆的西柏林，庇护过不少逃避中共极权的难民。他亦都感谢香港给他的政治启蒙，说支持香港和广东分别独立建国。他批评中国不同政权在历史上不断破坏承诺，包括香港的一国两制。
所以我认为香港乃至南越被中国欺骗的次数已经够了，我们是时候站出来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我都希望见回我曾经熟悉的香港，甚至是一个更加好的香港。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针对中国海外千人计划、海外警务站之类跨国渗透、刺探机密和商业情报以及骚扰、监视侨民等活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近来加强是打击的力度，拘捕一些涉嫌间谍犯罪者和中共海外代理人。在这个背景之下，不断强调安全、极限思维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中共当局推出修订版的反间谍法，定于7月1日实施。2017年在广州以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为由遭到扣押的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分析指出，这个是一部典型的恶法。他认为恶法非法，不单止与中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现实需要背道而驰，亦都与世界文明以及日益觉醒的中国人对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法治和宪政诉求背道而驰。他说制造这样的恶法亦都是中国法律共同体的奇耻大辱。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专访冯崇义博士的内容。
冯崇义博士首先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第一条问题是这样讲的：
中共对自由世界或者民主世界这样冷战从来没有结束过，反间谍法是从原来的国家安全法里面分支分出来的。这个国家安全法在1993年制定，后来到2014年，就习近平时代。
他说中共对自由世界的冷战从来都没有结束过，反间谍法是从原来的国家安全的一个分支分出来的。这个国家安全法从1993年制定之后，来到2014年习近平时代。习近平上来之后呢，跟前几届政府去比较，非常注重严刑峻法的治国模式。他们从2014年开始，他们宣称要建立一个严厉的国家安全法体系，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这个反间谍法了。当时制定之后有一些专业上的要求、专业上的性质，比如说他在模仿海外的反间谍法。反间谍法里面有两个很刚性的框子，怎样去界定这个间谍是有刚性规定的。记者问到他，具体是什么的刚性规定来的呢？
就是他是必须受海外或者国外的间谍组织指派、委任或者是收买来去巡视这个情报工作。第二个印证呢，就是
冯崇义回答话，他就是必须受到海外或者是国外的间谍组织指派、委任或者是收买来到从事这个情报工作。第二个硬件就是这个情报在全世界特别是民主国家是有明确的界定，非常狭窄的。它就是一些泄密的信息，国家规定哪些是属于机密信息，哪些是 classify 或者分级，它必须或者两者都具备，或者至少具备其中的一件，才能够定为间谍犯罪。咁记者又再问到佢，中国修订反间谍法的重点是啲乜嘢嘅地方呢？冯崇义回答话：
这就涉及到这个王爱讲，它第一方面是一个冷战，一个对外对民主国家的东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中国这个反定性别法呢，它一直是拿来作为维护。
冯顺义回答话，这个就涉及到我哋刚才所讲嘅一个冷战啦，对外对民主国家嘅嘢。第二个方面呢，中国这个反间谍法，它一直都是拿来作为维护一党专政，就是中共政权的政治工具。它这个范围非常广泛的，就是突破了原来或者现在国际上对间谍犯罪的一些硬的框框，就是它的范围非常广泛。2014年那个时候，它的十几条还是相对窄一些的，现在呢为了同自由世界，其实一个背景就是应对西方民主国家在2017-18年前后开始进行一个叫做民主反击，好像是美国、澳洲和其他国家开始对中共原来的这个可以讲叫做统战间谍吧，他们通过国安部门还有统战部门在西方世界培养了非常大规模的一个代理人队伍，为他们做各种各样的活动，政治活动，接受他们的任务，政治任务来到做。现在中国在这里将这个间谍法扩大，其实亦都会看成是他是对西方民主国家自由世界对他进行围堵的一个回应。咁啊，将间谍行为其实系无边无际地系咁样扩大啦。记者再问到佢，法律犯政治化，咁啊成为政治工具。冯顺义回答话：，
我哋讲过，他是把这个法律政治化。比如讲，他有具体一个说法，就头号间谍组织集体代理人，怎么变成什么国家？怎么叫头号？不仅是头号政治，这个
冯顺义回答话。刚才讲过，佢系将呢一个法律政治化，譬如讲一个具体嘅讲法，就系、是、投靠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呢、这个系好模糊噶。咩叫投靠呢？呢、这个可以延伸噶。边个系间谍组织代理人呢？你点样投靠呢？就从呢个角度上去讲啊，用呢一种间谍法同埋间谍犯罪去定罪一个任何同外国有接触嘅人，唔系话你同间谍组织去接触啊。你同代理人、同一啲記者、同一啲領事館嘅人員，乜都得噶啦。佢就係呢一個非常寬泛嘅咁樣嘅一個概念。然後就喺第二個啦，佢就係針對國家機關為咗獲得關鍵嘅信息。咩叫關鍵信息啊？我剛才講嘅 classified information 就係泄密信息。佢叫關鍵信息。咩叫關鍵呢？呢個係非常模糊噶。是他用这种模糊的政治性概念，就是将我刚才所讲的国际上通用的从组织或者是信息本身性质这个范围推到去无边无际这样一个广泛泛化的空间里面去。记者叶冰再问到，那中共政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冯顺义继续回答话，
那么他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说现在完成服务一个政治目的，就是他对国内的像这个民间的意见人士、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维权人士，甚至于经营商业的人士。
冯顺义回答
话，
他这样的目的就是说现在是完全服务一个政治目的，就是他对国内的好像民间的意见人士、这个新闻传媒工作人员、维权人士，甚至于经营商业的人士，只要他认为要来进行这种迫害，他就会无边无际了，亦都会用引用这个间谍犯罪来对付你，对海外这些人员或者是从商的人员，还有这个外国的传媒人员，你要去做你的本职工作，譬如你是传媒的，对不对？你要报道嘛，你肯定要了解信息的，了解各种各样的信息才能够报道的嘛。你要做商业活动，你要做商业调查，了解价格啊，整个市场状况啊，营销嘅情况啊，咁样只要佢睇你唔顺眼啊，佢要想整你啊，佢都可以从呢一个间谍犯罪上面去喐你噶，就系、是、可以去框住任何人，就系、是、真正变成我哋经常所讲嘅叫做口袋罪啦，或者叫做罗罪啦。 就是邊個都可以往裡面放的這樣一個對於中國的公民或者是對外國去中國做各種活動的從業人員是一個非常大的威脅，就是可以說是將法律泛政治化的一個非常明顯的範例。記者葉冰再問到，這樣的法律實施了之後，中國有可能或者是完全有可能回到去毛澤東時代的文革時期的，群眾互相舉報告發，甚至無端端地將一些公民只要是跟國外有一些聯繫，譬如海外關係跟台灣有什麼關係，就都打成了所謂的特務或者間諜了，那種局面這樣發展的話是不是啊？馮順義繼續說，
是对他现在我想他集权伏弊嘛，集权主义控制，他就是用这个特务机构，用这个专政机关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控制。
因为他现在我讲极权伏辟嘛，极权主义控制，他就是用特务机构专政机关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嘛，特别是举报这一条非常恶劣的，比以前重要过分，以前都没有说有多少金钱去打赏你，而家就係想以重金，社會上有好多居心不良嘅人，好多壞人嘅。佢為咗陷害其他人咧，佢就可以亂咁嚟噶啦，可以編造虛假信息嚟到陷害佢認為唔好嘅人，或者佢為咗自己，為咗賞金咁樣做係好可怕嘅。對整個社會整體道德啊，亦都係一個非常非常大嘅傷害。記者又再問到啦。咁可能就會造成人人自危自保嘅呢種情況啦嘛，係唔係啊？馮順義回答話：，
是因為他就打這個目的嘛，最後果為什麼變成政治攻擊呢？就維護他的專制統治嘛，誰都不敢批評他，誰都不敢去調查他，你就得這個逆來順受，所有的公民就是要放棄你這個公民資格。
馮順義回答話：係噶，因為佢就要達到目的嘛，咁點解要變成政治工具呢？就是維護共產黨的專制統治，邊個都不敢去批評他，去調查他，你就是這樣要逆來順受的了。所有的公民要放棄你們的公民資格，不能夠問政，不能夠議政，什麼都不得，就是規規矩矩給他永遠是這樣統治下去，政治化當成政治工具之後，又回到我們中國古代一直所說的實行一個嚴刑峻法的時候了，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因為他定在這樣的模糊的觀念，就好像剛才所講到的海外敵對勢力，什麼叫敵對？只要說不符合他的看法，被認為是反對他的聲音，好像你們傳媒所做的任何批評他的事，這個就是敵對了。這樣的話，就會將整個美國之音這樣的海外機構定成一個海外敵對勢力，他將法律當成是政治工具之後，他就變成漫無邊際，就會對法律的嚴肅性徹底取消了。他沒有明確的界定，就陷害忠良，就將很多無辜的人糊裡糊塗地造成間諜犯罪分子，這就是為什麼說他的極權統治的一個工具非常可怕。我以前在中國被扣押下來，其實就是想用間諜犯罪來到治我的，我有個學生叫做楊恆軍，現在也都利用這個間諜犯罪已經在中國被扣押了成四年那麼久了。記者問他，你覺得他能不能夠達到這個目的的呢？馮順義回答說，我覺得這個做法是達不到目的的，因為我們以前說的法不責眾，如果你搞到無邊無際時候已經覺醒公民，畢竟有這個權利意識，亦都有現代法律意識的人，你用這樣的法律，你會為國家政府製造更多敵人，他們這種的反抗，這種抗爭不會因為你將這個法律實施了，你就可以將所有人都壓曬下去，而且還要激起很多人更加頑強的反抗。或者現在的一些網民，他們已經覺醒了，就是知道你這個政府太過分了，就是政府將公民不當成人來看，將公民的正當行動、行使他的正當權利，特別是憲法規定的一些權利，都當成是間諜犯罪，都當成是間諜來到去鎮壓。 咁樣會令到更多嘅民眾認識到你呢個政權係好差嘅政權，係一個專制政權，所以佢會起到一定嘅反作用。記者最後問到，咁對於中國社會而言，實施呢個反間諜法律會有乜嘢嘅點樣嘅後果呢？馮順義最後回答話：，
這樣的法律底下，它會促使外邊的人進駐中國投資做生意，望而卻步；，甚至在國內的人，人自我也就外資，它會加速中國和世界脫鈎的。
馮順義回答話：喺呢個法律底下咧，佢會促使外邊進入中國投資做生意嘅人望而卻步，甚至喺國內人人自危。而外資咧，佢會加速中國同世界脱歐嘅進程，好多企業從業人員會走人啦。包括你從呢個傳媒同埋國際傳媒會睇到，好恐怖噶。就係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邊個要到嗰個地方動輒犯罪嘅一個地方去生活去謀生咧？非常可怕。另外一個角度去諗啦。他要將中國人重新拉回到好像北韓一樣那種那麼愚昧的蒙昧狀態，就是北韓化。這個啟蒙了成幾十年，已經從愚昧裡面走了出來，你想令到他們將這個新的人權理念、法制制度的理念、憲政理念全部都消滅了，他做不到的。他會加深這個政權和社會與世界的進一步對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院在6月29号星期四批准新一批价值4.4亿美元的可能对台军售之后，立即引来北京当局的坚决反对。一些人注意到美国政府经常在接近周末的时候发布对台军售消息，认为这位美国政府有意避免引来中国的反应。总部在华盛顿近郊的美台商业协会说，即使美国选在节日前宣布对台军售一样是引发中国不满，因为中国最反对的是美国以具有主权意义的对外军售形式来到与台湾进行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交易。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在接近周末的星期四宣布，已经向国会通报国务院批准的两批潜在对台军售，包括3.3亿美元的30毫米弹药和1.1亿美元的后勤补给需求。一如以往一样，中国政府对这批新的军售表示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台军事联盟和美对台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并且要求美国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因素，停止危害台海和平稳定。成员包括很多美国跨国企业的美台商业协会对这批新的军售表示欢迎，认为维持台湾既有的武器设备和弹药的储备应当是一个确保台湾是保有足够自卫能力广泛做法的最优先事项。不过这个协会说，拜登政府也必须对加强台湾应对当前中国灰色地带威胁的能力有相应的规划。美台商业协会星期五发布的声明说，拜登政府对来自中国威胁的狭隘的看法，看来并没有包括对应对灰色地带入侵或者是封锁与隔离等可能情况的规划，限制了台湾维持正在进行中的军队改革的努力。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宇伯说，美国的战略模糊政策使到台湾无法依赖美国的军队来到填补任何台湾防卫上的缺口，这些缺口是目前美国在政策上禁止填补的，拒绝提供必要的平台，好像是小布殊和奥巴马政府期间对台军售冻结的年代，最终导致中国解放军得以攻击的新脆弱点。跨国防部的老虎小组应该与他的领导层讨论，停止这种关于安全协助的狭隘的做法。他们必须要采取对来自中国威胁的更加广泛的诠释，并且提供来自美国的必要军售，这个是台湾关系法的规定。由于星期二就是美国庆祝建国247年的独立纪念日，以往的例子显示，美国政府多次在星期五傍晚发布对台军售消息， 例如美國去年幾次宣布對台軍售的3月3日星期五、7月16日星期六、9月2日星期五和12月30日星期五等。韓宇伯認為這種是接近假日宣布對台軍售的做法，只會顯得美國過度擔憂中國的反應。話令人失望的是，歷屆美國政府持續在假日前接近週末是宣布對台軍售，企圖將這個宣布埋藏在假日期間發出的信號顯示美國是防禦性的，而且也過度擔憂中國對美國軍售的反應。他說中國反對所有對台軍售，並且沒有偏好任何的系統，他們最反對的是對外軍售，這個是一個政府對政府的交易所展示出來的主權意義。就在美國宣布新一批對台軍售的同時，台灣國防部說中國持續以灰色地帶行動侵擾台灣，星期五就有24架次軍機和5艘軍艦在台灣周邊活動，其中有11架次軍機越過台灣海峽中線。最近先至訪問過台灣的美國智庫保衛民主基金會網絡與創新中心的總監退役海軍少將馬克蒙哥馬利說，台灣每日是必須要應對中國解放軍的騷擾，美國必須加快提供台灣被延遲已久的對外軍售，包括軍備和彈藥，並且建立可供美台在衝突的時候使用的戰備的儲備，是以加強後勤的補給，這個亦都是烏克蘭戰爭最重要的啟示之一。蒙哥馬利在星期五在一個媒體的視訊的訪談當中說，自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之後，台灣軍方每日必須即時應對來自中國加大的軍事壓力，這個不單止對現有軍機軍艦造成大量消耗，亦都會影響到武器設備的維修，這個對台灣是一個挑戰。此外，蒙哥馬利說，大部分台灣海軍的軍官在20年服役期間都不曾與美國軍隊有過接觸。他說美國必須盡快建立一個指揮管制與通訊的網絡，以確保美台之間能夠有效聯合操作。在協助台灣加強防衛能力的問題上，蒙哥馬利都強調美國不能夠是跌下害怕會挑釁中國的陷阱。他說我們不能夠這樣做，我們會挑釁他們，事實上你反而會製造一個更弱的阻壓並且挑釁他們，或者鼓勵中國做一些事情，所以美國必須是非常之小心，不要跌入那個的陷阱。他說到現在為止，美國賣給台灣的彈藥並沒有被視為具有挑釁性，台灣要求的都是合理的。如果美國不賣給台灣某樣的武器，這個就是因為美國認為那些與他們的作戰能力不相關，並不是因為這樣做會對中國造成挑釁。蒙哥馬利說，事實上中國最在意的還是美國帶有政治意涵的作為，例如在去年美國國會討論後來是成為台灣加強韌性法的台灣政策法的時候，最令中國不高興的並非美台聯合訓練和演習的部分，而好像是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的改名、美國在台協會的改名和是否應該享有大使待遇等外交禮節的議題。他們應該去仔細看看這個法案的其他的條文，因為裡面有一些非常嚴肅的機會令到美國做得更好，並且建立台灣的安全能力，並且鼓勵美國在當地支持他。他說美國只需要繼續做已經是被授權的事情，並且能夠撥款支付已經被授權的武器，美國就能夠阻壓中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在6月14日，共和黨參議員比爾·卡西迪和民主黨參議員塔米·包德溫提出了最低限度互惠法案。據法案的內容，該法案的目的是阻止共產主義中國和其他國家濫用允許小額商品免稅進入美國的貿易法案。這個法案被稱為低額豁免。在2016年，為了減少海軍的工作量，法案的最低限額是從200元美金提高到800元美金。目前美國政府不向進口價值低於800美元的包裹的公司徵收關稅等的費用。對於美國有意限制是一些中國公司享受關稅的豁免，那美國消費者又怎麼看呢？下面美國之音地記者劉文在奧斯丁報導。
我們的海關法已經過時了，中國正在利用這一點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之下向美國出口幾十億美元的廉價商品。卡西迪議員說，這項法案將會允許美國製造商公平競爭美國商店的貨架，並打擊那些希望利用我們的貿易體系洗錢或者走私假貨和毒品的人。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的公告，中國並沒有類似的低額豁免政策的，個人郵寄進境物品海關依法徵收進口稅，但應徵進口稅稅額在人民幣50元以下的海關予以免徵。如果最低限度互惠法案在美國國會通過，從中國郵寄到美國的包裹有可能將完全無法享受到低額豁免，有可能按照對等和互惠的原則，在入口稅稅額在50元人民幣以下時才能夠被豁免。無論是以上哪一種情況，都將會提高中國電商出口到美國的成本。拼多多旗下的 Temu 平台在過去7个月裏面都是蘋果應用商城美國地區下載最多的應用。在短短7个月裏面，該應用程序被下載了7000万次，而中國的快消時裝平台 Shein 的下載量亦都非常可觀，排在2023年蘋果應用商城美國地區下載應用的前5名。這兩間電商都是該法案的受益者，因為這兩間電商郵寄時從中國境內貨倉寄往美國境內的不同顧客，絕大多數包裹的價值都在800元美金以下，同為電商的美國公司亞馬遜上亦都有很多中國的賣家，而這些賣家發貨時需要將一定數量的貨物一次性運往美國境內的亞馬遜倉庫，再從美國境內運往買家手中，往往無法享受到800元美金以下的免稅優惠。根據美國政府的數據，在2021年財政年度，中國有4億4670多萬件包裹享受了低額豁免政策，是所有國家裏面最高的，是排名第二的加拿大的6480多萬倍。中國包裹的數量是所有其他國家的總和的約1.4倍。美國國會眾議院中國問題特設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和監督與問責委員會主席詹姆斯科密這個星期寫信給美國郵政總局局長路易斯德喬伊，提供通過美國郵政系統進入美國的中國郵件和貨件的記錄。對不少的消費者來說，拋開地緣政治因素，天母和 Shein 似乎是不錯的選擇。疫情之前，美國的通脹率在2%左右徘徊，但在2021年5月飆升的5%，直到今年4月才首次低過5%。2022年和2023年的皮尤研究中心調查數據都顯示，通脹是美國人最關注的問題，關注通脹的人數比關注醫療政策、藥物濫用、槍支暴力的問題的人數更加多。從事金融業工作的楊小姐就經常在 Temu 和 Shein 上面買嘢啦，實在太過平啦。佢對記者感慨到，過去幾年的高通脹加上從去年底開始的金融行業的裁員潮，令到原本喜歡消費奢侈品的佢改變了消費習慣，開始慳錢啦。而且我哋而家好多時候都係居家工作，唔使好似之前咁樣翻公司辦公室咁樣，要著都比較貴嘅套裝，同事背包一名牌包，你亦都唔能夠孭得太過平噶。咁佢最初就試住喺 Temu 上買啲家居用品、衣服收納籃啊、化妝品收納櫃等等，每一件產品都係3-5元美金左右。仲唔到亞馬遜上同類商品嘅一半，與便宜嘅相對應嘅係更加長嘅郵寄時間同埋層次唔齊嘅質量。Temu郵寄嘅時間約為2个星期，同亞馬遜嘅 Prime 用戶隔幾日就能夠收到，相對比較慢咗唔少。至於質量咧，楊小姐話有啲嘢質量仲過得去嘅，有啲嘢咧嘅質量就完全唔得啦。佢買到過一啲一碰就碎嘅儲物盒，仲有洗過就縮水的童裝衣物，但好在 Temu 退貨流程很容易，不用據理力爭就能夠全額退款。客服仲令到他將破損的物品掉了就得了，不需要浪費時間再打包之後寄回去。現在在 Temu 和 Shein 的上面購物成為了他得閒的時候就一種的 有趣嘅消遣，运气好嘅话，十几蚊美金就能够买到好靓好时髦嘅裙。虽然质量算唔上好，但经常能够获得朋友夸赞。运气唔好嘅话，佢就喺网站上申请退款，亦都唔会有乜嘢损失。喺科技公司工作嘅泽拿则经常上上面去买嘢俾细路仔。因为担心质量唔过关，佢唔会喺呢啲廉价网站上购买护肤品、家电等会日常使用嘅物件。但每当需要购买生日派对嘅装饰品啊、圣诞树上面挂嘅嘢啊，细路仔用嚟扮演角色 cosplay 嘅衣服同埋配饰时咧，佢都会打开去睇下厅门有冇合适噶。喺而家呢个社会，我真系冇谂到两蚊美金仲能够买到咁多嘢。佢对记者话。小孩子生日的时候，他用两蚊美金买到上百个的装饰用的气球。小孩子参加学校演出，他用两蚊美金来到买一盒不同颜色的亮片贴在衣服上。他坦诚，在没有发现厅门网站之前，每当要买这种可以买不用买，买了又不会经常使用的东西时，他都会犹豫很久的。但自从开始使用厅门之后，每个月都会买很多他喜欢的可爱的装饰品。他说自己对于质量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退货流程很容易，而且有些产品的质量出乎意料地好，令到他不由自主地向同事和朋友推荐。在厅门上，如果能够成功安装利用新用户注册和使用，推荐者本人也可以获得各种折扣码和折扣券。这一点和厅门母公司拼多多在中国刚刚成立时使用的砍一刀等营销手段类似。目前厅门上为所有订单提供免邮，而且90日内可以免费退货，在30日内可以进行价格匹配。如果所购买的物品在30日内价格不下调，网站会退回差价。这样多数都对顾客很友好的措施，加上原本就非常低廉的价格，吸引了很多好像杨女士和泽拿这样的忠实用户。但亦都有不少美国消费者因为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而不敢使用这个平台的。奈德认为这些平台是中国政府在策划一宗的阴谋。中国政府利用 Temu 和 Shein 这样的平台，通过非常低廉的价格将货物运到美国，冲击美国零售业。他认为相较于亚马逊、沃尔玛这些大公司，受到影响最大的会是那些开了很多年但在价格上没有优势的 Mom and Pop Shop， 即由一对夫妻或几名家庭成员共同经营的小店。他认为这些小店是美国社群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亦都为美国提供很多工作和税收。目前已经受到亚马逊的冲击，但这些中国电商平台更加便宜，运费更加低，将会彻底击垮这些小店。同时他还认为中国将利用这些平台来获得美国人的财务信息，例如地址、信用卡、支付习惯等。中国已经用 TikTok 占领了我们的社交媒体了，接着下来他们就会利用厅门去占领我们的零售业。他说伊芙第一次关注到厅门是在美国职业榄球大联盟的年度冠军超级碗大赛期间。今年2月份的超级碗比赛中，厅门出资1400万美元，两次播放了32个广告片。这条名为好像亿万富翁一样消费的广告片当中，用户不停地滑动手机上的 Temu App 购买各种心仪的商品，令人想起拼多多改编自好想你的洗脑广告歌。从那阵时之后，我无论用什么网站和社交平台都会被推送 Temu 的广告。他对记者说，有时候拆着论坛不知道点击了些什么案件，他的手机上突然就会弹出 Temu 的页面，有几次还被传送到 App 下载的页面。我本来都被这些广告说服的，试看看，但我朋友阻止我，他们说如果 Temu 真的好像广告上那么说那便宜又好的话，那为什么他们花那么多钱去打广告呢？大家自然就会使用了。在看到一些关键的 Temu 报道之后，他最终还是决定不使用 Temu 和 Shein 这样类似的来自中国的平台。他对于来自中国的公司和投资保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担心这样会影响美国数据安全，担心中国低廉物品后面有政治目的。今年4月， 皮尤研究中心民意调查显示，有 83% 的美国民众对中国保持住负面的观感，再加上较早前对于 TikTok 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讨论，很多美国民众因此对 Temu 和 Shein 都持有负面的睇法。试图扭转美国人想到中国制造时的负面印象， Shein 邀请了几位在 Instagram 和 TikTok 上面颇受美国年轻人欢迎的网红去中国旅游，参观 Shein 在当地的工厂和物流中心，同工人见面。这些网红发布了赞美 Shein 工厂好干净、工作好、环境好好的贴文之后，受到社交媒体用户的猛烈抨击，亦都有不少 TikTok 用户专门制作视频来到抨击这些网红，想要扭转不少美国人心目中对于 Temu 和 Shein 的负面睇法，显然并不容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发自奥斯丁的报道。
在上个星期，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大学招生当中对有种族意识的平权行动的使用，这项判决将会迫使很多美国高等的院校重新思考他们的录取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6月29号以6-3的结果去判定，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私立大学常春藤名校、哈佛大学和歷史最悠久的公立大學北卡萊羅納大學所採用的考慮種族因素的錄取計劃違背了美國憲法中的平等保護條款。此後，美國大學將不能夠直接以種族作為錄取學生的考慮因素。不過，判決依然為高校在錄取新生時考慮申請人生活經歷中的種族或者是民族背景流出了空間。平權行動歷來都是教育界以及亞裔群體中最具爭議的話題之一，儘管在過去幾十年裏面，高校平權行動多次受到挑戰，但都延續了下來。不過這一次在最高法院以保守派大法官佔大多數的當下，這個歷史被改變了。曾經就平權行動對多間高校提出起訴的美國亞裔教育聯盟主席趙宇空對這項裁決表達歡迎的。他對美國之音說，對於我們所有的亞裔和所有的美國人來講都是歷史性的勝利。他認為亞裔小孩子在大學申請時將不會再受到種族黑板印象的歧視，學習壓力將會減輕。他認為這個判決幫助維護了择优录取的原则，他说择优录取原则就是美国梦的基石。另一方面，马里兰大学研究大学录取与种族平等的副教授朱莉珀博士对这个裁决有一定的预判，但仍然感到失望。他认为这个是所有族裔学生的损失，首当其冲受到直接伤害的将会是黑色和棕色皮肤的学生，最终亞裔學生亦都會受到傷害。他說，我知道我當年作為一個大學生的時候，曾經因為可以就讀於一個以考慮種族因素的政策來到錄取學生的校園而大大獲益。我就讀於范德堡大學，我正是因為收到了基於平權行動的獎學金而去讀那個本科的，所以我對相信這樣對於亞裔美國人以及他們將要進入的學習環境來講是一大損失。在星期四最高法院裁決之後，哈佛大學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將會遵守這項裁決，但同時仍然將會努力實現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和機會平等。一直以來，包括哈佛大學在內的很多美國大學都認為將種族作為一系列考慮入學申請的因素之一，有助增加學生主體的多元性，並相信多元化的校園對於學生、學校和社會都是有利的。一些招生官表示，很難找到能夠完全替代種族帶來的多元性的其他有效方法。不少學校星期四都公開發表聲明，對這項裁決表達失望，但堅持他們對於學校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等的承諾。這項裁決適用於所有的公立大學以及接收聯邦資金的私立大學，但主要受到影響的可能會是競爭激烈、錄取率較低的常春藤、民校等。 馬里蘭大學的朱莉珀博士注意到在高院的裁決中，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對申請人文書涉及到種族因素的解讀。羅伯茨大法官在意見書中提到，大學依然可以考慮申請學生的個人文書中提到的種族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不論是歧視、啟發定是其他的影響。他強調必須根據個體經歷來到對待學生，而不是基於種族。咁就意味住招生方式同埋录取政策将会发生变化啦，一啲学校将会减少对标准化考试成绩同埋指标嘅重视，增加申请文书同埋推荐信等嘅比重，咁同反对平权行动嘅亚裔活动人士所期待嘅系相反噶。美国亚裔教育联盟嘅赵宇空希望未来嘅大学喺录取过程中全面去除种族因素，包括将能够睇得出种族嘅信息都掩盖。他說我們要嚴防他們在大學錄取過程中用其他的方式來到再搞民族配額，這個我們都要採取行動來到反對他們。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海倫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2015年来自美国东西海岸的两个年轻人，同是生长在中国移民家庭，同是就读公立高中，同样申请美国常春藤大学。不同的申请结果使到两个人的人生的轨迹转向了不同的方向。来自西海岸的陈珊妮201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主修历史和文学，重点是亚裔美国人研究。他说是他来自三藩市，是中国移民的女儿，他父母在美国大部分时间都在中餐馆和服务业工作，所以他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移民的女儿，亦都是第一代大学生，因为他的父母在中国没有上过大学。他高中成绩并不是最优秀，亦都没有获得毕业生代表的荣誉，但他认为因为哈佛大学在招生的时候全方位地考虑了他的申请，将他的族裔和家庭背景考虑在内，使他成功进入梦想中的大学就读。他说他的所有的申请的资料当中谈到他的背景、他的成长经历，集中几个方面，主要是作为只会讲一种语言的工人阶级移民的女儿，怎样影响了他为他的家人做翻译和倡导者的成长的经历，以及怎样塑造他想要探索的职业的类型，塑造了他的动机、他的抱负，以及他最终会成为怎样的申请人和学生。他真的很高兴分享了他的完整的故事。他对移民女儿的身份认同，同埋对提升弱势群体声音的实践深入到他的生活的各个的角落。他说他参与了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青年指导委员会一个公共卫生项目，他参与了初中和高中的学生会活动，他们举办社会意识周，真正参与不同的问题，他觉得提高那些不经常被听到的人的声音是很重要。大学毕业之后，陈珊妮就成为了是三藩市的华人权益促进会教育公平项目经理。这个非营利组织目的在于保护华裔美国人的公民和政治的权利，促进美国的多种族民主主义。徐东峰的父母1990年移民到美国，父亲创办了一家企业，但后来在大萧条时期是关闭，母亲是会计师，他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商业原则，并且将所学体现了在他的高中生活当中，这个在他申请大学的个人论文当中是提及。他说他写了关于出售他的第一本书的事情，这个是他在高中时候写的书，是科幻小说，这本书在他的同学当中卖得很好，他相信他卖了近200本。他在大学申请作文里面提到他写书、卖书、推销书、向人介绍这本书的经历，他认为这个是一篇非常有力的作文，这个无疑展示了他的进取精神和创业能力。他兴趣爱好丰富，打网球、参加越野跑，在校期间还成立了一个基督教信仰团体。他说他们资助了一个来自印尼的儿童，他们一起去参与资助他，他举办了筹款活动来到帮助完成他们的使命。但这样的生活的阅历，加上高中毕业的时候近乎满分的美国高考成绩，以及 4.4 的 GPA 的绩点，并没有使他成为常春藤大学的宠儿。他认为这个是因为大学招生的时候将种族纳入考虑，从而造成了对亚裔的学生的歧视。他说他的经历和很多亚裔美国人的经历是一致的，因为他们获得顶级的美国高考的成绩和 GPA， 参加精彩的课外活动，最后他发现大学申请的游戏取决于你没办法控制的东西，这个就是种族。 他申请了普林斯顿大学，又申请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但是都被拒绝。徐东峰毕业之后成为一个作家，还创建了是跨越肤色联合会，反对以种族、宗教、性取向或者任何其他特征和以种族平等名义分裂美国的做法。这种在学校招生当中将族裔考虑在内的做法叫做平权行动，开始于1961年。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在一份行政命令当中第一次在联邦层面提出了平权。这份针对联邦政府承包商的行政命令写话，承包商不得因为种族、信仰或者国籍而歧视任何员工与工作的申请者。在跟着来的几年里面，平权的概念逐渐进入了教育领域，高校开始在录取程序当中考虑申请者的种族，以打造一个种族多元化的校园。但是包括徐东峰在内的很多人认为，很多美国高校以多元化为名，在录取过程当中利用平权行动照顾了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申请者，限制了亚裔申请者被录取的数量。徐东峰在 CNN 的采访当中说，如果你是亚裔美国人，你必须在高考的成绩当中是高出273分才能够有与是黑人同等的机会被哈佛录取，这个公不公平呢？他知道进入常春藤联盟大学可以改善人的生活，但这个机会应该是提供给每个种族的人，而不单止是一个种族。因此过去几年当中，美国一些高等学府包括哈佛、耶鲁、北卡罗来纳大学等被告上法庭，一路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6月29号针对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诉讼进行了裁决，说宪法禁止大学在招生过程当中考虑申请人的种族因素。首席大法官小约翰·罗伯茨在多数的意见书当中写话，大学的录取决定必须是基于申请人的个人经历和资格，但这两间大学在招生当中不可避免地以负面方式运用种族的因素，涉及种族成见，违反了宪法。罗伯茨大法官说，他们错误地认为决定一个人的不是战胜挑战、掌握技能或者是吸取教训，而是他们的肤色。他们的宪法历史不允许这种的选择。在对哈佛大学的诉讼当中，为学校辩护的陈珊妮认为，在大学录取过程当中，种族只是众多因素的一个，其他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性别、性取向、宗教、地理区域以及非常广泛的被允许的因素。他认为在大学招生当中考虑族裔是必要的，因为当谈论优点的时候，如果脱离背景不了解一个人可能必须克服的障碍和他们可以获得的机会，不考虑他们取得成就时候所处的情况，这个讨论实际上毫无意义。他说特别在他的例子当中，他看到读他申请材料的人和招生的面试官谈到了他谈到作为华裔美国人、作为移民女儿的背景，他们的评论当中有很多部分提到他们觉得他可以理解局外人的视角，以及怎样将这样的视角纳入学生群体的观点很重要。他们谈到了他与社区、家庭的关系，以及他希望从事能够引起移民社区共鸣的工作。他说如果没有种族和民族的背景，他将没办法讲述他完整的故事。而徐东峰就认为最高法院的决定会使到大学更加关注真正处于弱势的人。他说种族不会令你处于不利的地位，现在大学有些太傲慢了，认为他们可以确定学生所面临的逆境或者劣势的程度，他认为这个是错误的。即使在大学申请当中，你也没办法完全解释自己的劣势，或者有时你写一份的申请甚至是没有谈论你的劣势，因为你不想谈论劣势，你想谈你所取得的成就，这个就是他在他申请当中所做的。他认为很多人不想分享他们的弱势故事，那为什么他们要优先考虑这种对劣势的叙述呢？但是陈珊妮就认为对名校的诉讼并不能够帮助大多数亚裔学生，反而掩盖了劣势群体真正需要的帮助。话几乎一半接受高等教育的亚裔美国人都在社区大学就读，他们社区很多需求都没有在主流媒体当中得到讨论，他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幸的是，这个不是此案讨论的一部分，所以他真的想指出，对于有种族意识的平权行动的讨论来讲，很大部分是要着眼于更大的途径，即是大多数的学生实际上怎样接受教育，他们怎样才能够真正为学生，特别是那些历史上被排除在外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而徐东峰就认为对名校招生的讨论不会使人忽视对劣势群体的关注，他是大家应当关注的问题之一。 话呢个唔系佢唯一关心嘅问题，佢亦都关心非洲裔嘅学童，所以佢写咗佢嘅新书《觉醒嘅学校》呢一本书系关于非洲裔嘅学童同埋佢哋学业表现唔好嘅原因，因为佢亦都喺度努力帮助佢哋，帮助佢哋明白呢个唔系因为种族主义，而系因为文化。但呢个并不意味住大学招生问题唔重要。他们关心国家的正义，而正义是应该是基于你的品格，与你的肤色无关。因此如果大学继续部分根据种族人口统计数据来到评判申请者，他们将会成为一个不是那么公正和更具偏见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